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敬拜和侍奉神。每一次的唱诗我都很喜乐啊，时间过得真快哦，一下子一个礼拜又过去了，眨眼之间我们已经来到半年了。感谢神，今天早上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啊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从忧愁变为喜乐。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做撒母耳记上下，那这本书本来是没有的，那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呢？撒母耳记上下这本书，撒母耳是一个人，这个人本来是没有被生下来的，因为他的母亲哈拿不能够生育，但是后来为什么又能够生下他呢？答案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一章，从第四节到第八节。第四节开始读，好，我们一起来，一二七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娜和比尼娜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比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的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比尼娜仍然是激动她，以致她哭泣不吃饭。她的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，哈娜，你为什么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？在这段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字叫以利加拿，他有两个老婆，原配的名字叫哈拿，小老婆的名字叫比尼娜。哈拿没有儿女，比尼娜却有儿有女。那这个家庭很特别哦，因为他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拿字，有三个拿字。好，老公是以利加拿，老婆是哈拿，第二个的老婆是比尼娜，是到后面都有一个拿字。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他们每一年都到这个示罗会幕前来献祭给神。他们在献完这个平安祭之后呢，会一起吃饭，一起在神的面前欢庆。这张地图圣经说明，以利加拿这家人从以法莲的山地去到这个示罗来献祭。那为什么在示罗呢？因为当年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这个会幕就停在这个示罗，所以他们就到示罗来献祭。耶稣雅记18章的第一节，这里有说到以色列人全会众都聚集在这个示罗，把会幕设立在那里。从刚才的经文第八节里面，我们看到哈拿的痛苦，所以我整理出哈拿的痛苦有三点。第一，哈拿没有孩子的痛苦。从第五和第七节，每一年在献祭之后，哈拿得到的是双份的祭肉啊，这显示哈拿特别被这个丈夫疼爱。但是从第七和第八节告诉我们，哈拿的非常的痛苦，形容他不吃饭，心里愁闷。为什么在美食的当前却引不起他的食欲呢？为什么丈夫的疼爱不能够使哈拿快乐呢？原来他没有孩子的痛苦。在古时代，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女人，她是没有地位的，特别是生儿子，有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，领受父亲的祝福。当年纪老迈的时候呢，儿子还可以保护来照顾这个年迈的父母亲，而当时丈夫也可能以这个不能够生孩子的理由来休她的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在当时候的社会地位 可以说是清清可畏的，因为在社会人家会小看他，嘲讽他，使他感到很羞耻。而在家里他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因为比尼娜这个小老婆竟然以为这个以利加拿生儿生女。那你是想想一下，一个家庭里面两个老婆削一个老公，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。当哈拿看到比尼娜天天跟自己的孩子玩乐嬉笑，他的心里面有多痛苦。所以哈娜这个没有孩子的痛苦呢，不是一时的，是天天难受，年复一年的痛苦，好像是永无止境的。第二，比尼娜知道耶和华不使哈娜生育，又看到老公很爱哈娜，给哈娜的祭肉呢是双份，比尼娜更加的生气，更加的不爽，来大大的激动他，要使他生气，做他的死对头，每天就跟这个哈娜对着干，不断的激他。哈娜被这个比尼娜激到里面，心里面非常的痛苦，所以比尼娜是往哈娜最痛苦的点上来嘲笑他，来酸他，来激他。你知道他怎样激动他吗？激动他我都讲到有点激了。他怎么激动这个哈娜呢？他可能会对哈娜说，如果你是一个蒙父的妻子，为什么你不能够生育？你还能够做些什么？你看我就比你蒙父多了，因为耶和华使我生儿又生女，老公只不过是可怜你，给你双份 double portion。 谁不知道他的内心呢更爱我，因为我能够为他生儿育女。甚至比尼娜在家里呢故意天天的以这个激动的动作来激这个哈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经历过被别人激吗？激动啊，有没有遇到一些人是专门针对你为难你的呢？我遇过像比尼娜这样的人，我真的能够体会，在读这段经文里面我能够体会到哈娜的这个痛苦。在我以前工作的地方，我遇到一个人，他是一个男同事啊，算是在我的上面，其实他的职位不是很高，也不是做最终决定的人，但是问题是我有很多的工作必须要经过他，他点头我的事情才能够继续。那我就试一下饶过他，直接去找一个真正可以批准的人，我以为这样会更快会更有效。那你猜一下是结果是怎样的？更糟糕，他更加的不爽，更加的不高兴，他就针对我，甚至在我的背后呢来造假，来诬赖我，真的是很冤枉。那时候他甚至怂恿了其他人一起来 boycott 我，使到整个的部门的同事更加的讨厌我。我想我原本要好好的工作，我那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感觉到很羞耻啊！广东话讲，如果我要我弄啊，玩弄菌啊，真的是很压力，很难过。所以那时候我在想，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人呢？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比尼娜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？他激到我一个情况，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会被炸醒，我也炸醒到我的太太，所以差不多要逼到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吃药才能够睡觉。弟兄姐妹，所以被人家激动，我在想，的确是很痛苦的，这种痛苦的感受是很真的。俗语说，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人人有难言之隐啊。所以我相信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点，所以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啊，弟兄姐妹，不要做比尼娜，要顾及别人的感受，不要讲别人肥啦瘦啦没有孩子啦。这就是很多人我在想很怕这种新年的探访，因为在新年的探访我们总是问了一些别人不想回答的问题，人家已经很难过的。有些人很想有孩子就是没有，不要去问为什么。所以我身边有一位姐妹这个我的同学还有我的表姐，那他们结婚多年也试了很多的方法，就是不能够生育。他们也告诉过我他们很难过，求主帮助我们多说好话， 少说是非，论断批评人，要学习敏锐体谅他人的难处，不要老是追问为什么为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人最痛苦的地方不是问题的本身，而是别人不断往你最痛的地方来扎你的针。所以有些人很在意自己的家庭、婚姻、孩子等的一些困难的状况，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敏感他人的处境，没有体谅到当事人的感受，一直提他的痛点。要知道一句很伤别人的话会使到当事人的痛上加痛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耶和华没有使哈拿生育的痛苦。上帝为什么使哈拿不能够生育呢？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因为上帝有他的主权，有他的时间，不是上帝做不到，上帝是全能的，他使能够使人生育。当时没有人知道神在哈拿的身上有什么计划，为什么使他不能够生育，或者是要他经历些什么，还是要学习些什么的功课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痛苦是什么，可能现在的你也面对着痛苦，你有你的难隐之痛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人的一生是充满劳苦愁烦的，正如诗篇90篇第10节所说的，我们人一生的年的70岁，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，但是其中所不能够轻化的只不过是劳苦愁烦痛苦的。我们这里信主的人也会遭受到痛苦的，往往这些痛苦是很真的。所以神学家也告诉过我们，我们是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里面。在痛苦里面，有时我们会问为什么，我们不明白。虽然哈拿面对的痛苦是长年累月面对这个比尼拿对他的激动，但是我们看见哈拿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有合神心意的对应，他没有埋怨也没有反击，他反而把自己心中的愁苦呢倾心吐意的向神祷告。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二段的经文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读哦。好，这里应该比较清楚啊，刚才那个字比较少啊。好，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读这四节的经文。我们一起来，一二起，他们在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继续以勒在耶和华的殿的门框旁边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哈拿心里愁苦，就通通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悖逆的苦情，眷恋不忘悖逆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说：愿悖逆在你的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脸上再也不带愁容。第十节我们看到痛苦的哈拿来到神的面前，痛哭哭泣的祷告，而且是一个倾心吐意的祷告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祷告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哈拿来到神的面前，完全向神敞开，把内心所有的痛苦通通的讲给神听，这就是倾心吐意的祷告。他可能向神祷告说：神啊，比尼拿一直嘲笑我，一直来给我，他把情绪和内心深处的痛苦全部呢都把它告诉神。倾心吐意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没有隐瞒，持续在神的面前花时间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神是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特别是我们的痛苦一一的告诉神，而这样子的祷告之后呢，我们会被神来安慰。我在某个辅导机构服侍了10多年，无论是我见的面谈，或者是这个打进来的辅导电话，每一次我给予辅导之后呢，对方都会跟我说一句话： Brother， 谢谢你花时间听我讲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 当我们向人倾心吐意的时候，我们人都会得到舒软，得到帮助。更何况我们倾心吐意的对象是那位永圣的神，充满怜悯，随时愿意帮助我们的神，我想一定会带来邻里的平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花时间来祷告，好像哈拿一样。第十八节，哈拿脸上不再愁容，走出去吃饭。我们看到哈拿倾心祷告之后呢，完全不一样。诶，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大的转变？再也不带有愁容，来的时候是痛苦哭泣吃不下饭，现在他交托了，放下了，他去吃饭了。这就是哈拿信心的祷告，他愿意把忧愁交托给神。虽然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事情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，但是他愿意信靠这位听祷告的神，愿意把忧愁和主权交托给神。刚才当我说到我的同事为难我的时候，我的太太看到我很痛苦的样子，她对了我说一句话，却很重要的话。她说，既然你已经做了你能够做的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是的，我当时候真的是就是紧紧要抓住这个忧愁啦等等。我在想我还能够做什么，这一切都不在我的掌控范围以内，所以我们就一起祷告。诶，过了几年的时候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公司的部门就安排了几个人，我再也不需要经过那个为难我的那个老兄了。而且这些新的同事对我都很好啊。更奇妙的是，刚才我讲到那位为难我的人呢，他既然开始改变了，每一次见到我他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还会介绍给别人说啊，这个是蹦哥啊，因为他们都叫我蹦了，这个是凤哥。我真的有一点这个受宠若惊的这个感觉。那有一次我邀请他来我的开会，他临时有事不能够参加，还特地向我握手道歉，然后还跟我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跟我讲的话，凤哥对不起。哇塞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来对我，更不用说对不起。他不激我，我已经是感谢神哈利路亚了。而且我听同事说他邀请他去教会，更奇怪的是他竟然发给我这个圣经祷告的祷告图片跟我说早安。感谢神，神把我的这个比尼拿改变了。这些是我当时想也没有想过会发生的事情，上帝果真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事情。第三，哈拿不住的祷告，哈拿愿意向神祷告，因为他知道神能够解决他所有面对他的问题。无论他多痛苦，无论他多迷茫，他坚信神是唯一的答案。在痛苦中他不住的向神祷告，因为他知道神必顾念垂听，而且他知道越多的祷告和垂听，越多的交托，他的痛苦就会减少。所以帖前五章十八节才能告诉我们，凡事谢恩要不住的祷告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住的祷告是上帝在基督里向我们定下的旨意，神垂听和成就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往往是需要时间的，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来祷告寻求神。不要把神当成是阿拉丁的神灯，有需要有困难才来找他。我们要常常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因为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所以神的心意要我们不住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有花时间来祷告吗？我常常也是对我自己很多的提醒，因为我常常也是用了很多人的方法，借助自己的人脉血气，我来应对我不能够没有办法应对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很难经历到神，因为我们除了神以外呢，我们还有其他好多路的选择，好多路可以走。希望我们今天从哈拿不住的祷告里面 被上帝提醒要更多要不住的祷告，特别是我们遭受痛苦的里面更需要花时间来的祷告，不要自己自怜自爱，也不要埋怨，要我们还花时间来向神祷告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早上最后一段的经文，从11到2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三段四节的经文。再见啊 ，OK， 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。一二七，哈拿许愿说：“万军之耶华，你若垂顾悖逆的苦情，眷念不忘悖逆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华。”次日清晨，他们起来，在耶华的面前就回到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同房，哈拿就怀孕，乐其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：“这是我从耶华那里求来的。”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华。在第十一节，哈拿向神祷告，许愿说：“你如果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。”后来哈拿在神的面前果然蒙恩，给他生了这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撒母耳。弟兄姐妹请注意哦，哈拿没有忘记他自己在神面前所许下的愿，他竟然愿意把这个孩子把他归给神。其实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向你求，你如果给了我，主你可以拿去，他完全属于你，本来是没有的，后来神给了，现在他愿意毫无保留的献上。这就是哈拿奉献的态度。真正的奉献不是把多余的给神，而是把最宝贵的交还给神。哈拿知道孩子是从神而来，恩典也是从神而来啊，其实不只是孩子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家庭、健康、恩赐、金钱，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曾经向神许过愿呢？神啊，如果你医治我，如果你除掉了我的危机，祝福我，我的家庭，我的孩子哦，又安抓啦，又安抓，又安抓，你怎样怎样，我就怎样怎样怎样。往往我们向神祈求，当神真的是成就你的祷告之后，我们是否还记得自己许过的愿呢？哈拿他没有忘记，撒母耳3岁诞奶之后，他真的把这个撒母耳完全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神，让他成为终身侍奉耶和华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？而这最重要的东西，你愿意甘心毫无保留的献给神吗？民数记30章2节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人若向耶和华许愿，必要还愿。当哈拿还愿之后，你知道上帝给回他多少个孩子吗？撒母耳是老大，你知道多少个孩子吗？5个。上帝给他3个弟弟，2个妹妹，所以上帝让这个母亲哈拿得到已经超出他的所求所想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许愿之后，请你记得还愿，神会让你经历他的丰盛，上帝的恩典是够用、丰盛有余的。好，请你向你隔壁的朋友说，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28节。 哈娜说，所以我将这孩子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原来哈娜内心深处的祈祷，我们看到他不是单单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，哈娜的心智是为了神的国度，让孩子被神使用。果然撒母耳祝福了当时以色列人的整个世世时代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献向神献上，无论你的才干，无论你等一下的奉献，你的时间，重要的是我们所献的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出口，来荣耀上帝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可能有人在当中面临着长期的痛苦，我们也祷告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神好像也没有回应。无论如何，你要相信神，继续祷告，不要灰心。神不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的祷告。你现在很可能还没有得到你所要的。从今天早上的经文，我们看到神不使哈娜生育，是在神的主权之下。但我们要效法哈娜，在痛苦里面不要失去信心，仍然尊主为大，要不住的祷告，以信心来仰望神。信心的道路常虽然很艰难，但是不住的祷告与交托，忧愁能够变为喜乐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接着哈娜今天的生命，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主啊，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在等候他祷告，有人很多不明白，有人在流泪，但是今天我们愿意学习把重担交托，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来荣耀主你的名字。无论你的带领如何，主啊，我们都愿意说愿你的旨意来成就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